今天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正道的题目是"慈爱的父亲，天父"。读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2节，经文有点长，但是我们一起来开口来读神的话语。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头上，把脚穿在他脚上，把那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却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他和朋友一同快乐。但是你这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财产，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得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吴牧师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慈爱的父亲"，接下来时间交给。
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一样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问个安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来，跟他们。好，今天是父亲节那我们知道父亲节，总是没有母亲节来的热闹但是，其实我们社会上也都非常称颂父亲的比如说有很多歌颂父亲的，就是"父爱如山，厚重而坚定"那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讲，父亲都比较沉默会比较沉默，所以也有这么称赞的是无言的关怀、深沉的爱意，都是您的默默付出的确很多时候， 弟兄们呢会比较安静哈。好，那这个葛培利牧师也这么讲哈，说一个好父亲是最未被歌颂、未被称赞、未被注意的人之一，但是也是我们社会中啊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啊。所以，那同时呢，在圣经上面啊，常常也用这个父亲的爱来表达天父神对人们的爱哈。所以，父亲怎么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照样连续凡敬畏他的人啊。好，在座当曾祖父的，请起立。曾祖父没有曾祖父级的，没有啊。好，那就是祖父级的，请起立来，来，哇，好，请坐，来当父亲的，请起立，来，好，父亲节快乐，来，请坐哈，好，请坐，好，虽然我们有些没有我们这个肉身的子女哈，但是记得哈，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也需要有许多属灵的儿女，对不对？我们要当属灵的父亲啊，或属灵的母亲、属灵的父母啊。好，那我们就是今天来向这个父亲们致敬，就是了啊。好，那父亲节的由来，我想我们以前介绍过，我就很快的再讲一下啊。父亲节由来，那就是刚开始是一个在华盛顿州的一个杜德的女士哈，因为她参加过母亲节庆祝会之后，她觉得父亲也很伟大啊，所以她就在1909年就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的教会，还有这个州政府去发起说要成立父亲节的这个想法啊，所以到了隔年1910年的时候，华盛顿州的州政府啊，就在6月19日就真的庆祝了这个父亲节啊，在华盛顿州。那到了1924年，还有1966年的那个时候的啊，总统分别是柯立芝，他就公开表示支持。然后到了1966年的詹森总统呀，他就宣布父亲节是全国性的节日。但是呢，一直到了1972年，尼克森总统啊，才正式的签署了一个公告啊，让父亲节就成为联邦的一个节日啊，那就定在每年的6月的第三个礼拜日作为父亲节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是6月第三个礼拜日作为父亲节。好，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当然一开始就有很多国家都跟进了啊，所以现在差不多有90几个国家也都把这个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当成啊父亲节啊，所以说大概也简介一下这个啊父亲节的由来。那我们啊刚刚读到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15章来的哈，那15章一开始呢，其实它是记载着，就是说有很多税吏跟很多罪人，就是在这个法利赛人眼中看为是罪人的罪人啊，他们就跟耶稣在一起，然后在一起要什么？要听耶稣讲道啊，就要听耶稣来讲道。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啊，他们私底下就会议论这个耶稣为什么接待这些法利赛人，这些税吏跟那个罪人呢，又跟他们一起吃饭，所以他们就抱怨了，抱怨耶稣与这些人做朋友，然后还经常在交往，还有吃喝，还有同住，认为啊，这个主耶稣啊，他一定是欢喜喜欢这些卑劣的品格，与他们同流合污啊。那所以呢，因为这个背景，所以耶稣呢，他就用了三个比喻啊，来显明他不以接待罪人为耻，反而倒是以接待罪人，使罪人能够悔改为乐，啊，然后为了就是要施行他的 拯救、他的救恩哈。所以这些主要也是让这些自以为义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文士呢，让他们受到责备，然后有所醒悟啊。所以主耶稣就连续的讲了三个比喻，那这三个比喻就都在这个第十五章里头啊。所以第十五章一开头的两节就讲出了，因为耶稣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在一起哈。那十五章一下来连续三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啊，100只羊。然后走失了一只，然后又其他99只，他就先把99只安顿好，然后去找那一只迷羊啊。所以这个大家很清楚，这是第一个比喻啊。第二个比喻呢，就用了，就是说有一个富人，他有10块钱，然后丢掉了一块，然后他就赶快一定要把它找到，因为以前所谓的10块钱，就是说当他结婚的时候。那个丈夫会给他一个丝带哈，然后上面串着10块钱，10个铜板啊。那这个是对他来讲人生很重要的事。那突然丢掉一块，那他当然是点着灯啊，清扫屋内，赶快能够找得到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好，那第三个比喻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经文，就是浪子的这个比喻哈，浪子。那我们今天呢，也特别用了这个浪子的这一段经文，来显示出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是怎么样的忍耐、包容、接纳、爱到底，然后以行动来展现出他的爱啊。那今天因为是这个父亲节，所以我们就是作为父亲，也可以从中来学习这位慈爱父亲他的一些作为。那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是为人子女的，然后我们也都是天父的儿女，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经文当中来学习到有一些神要我们学习到的一个教导。好，那我们就从3个方面来学习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来学习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他是一个爱到底、无止境的一个忍耐的一个爱啊，忍耐的爱啊。第二个，我们来学习这个慈爱的天父，这个慈爱的这个父亲，他是怎么样无条件的接纳，他一个接纳的爱与宽恕的爱啊。那第三件事情来学习，他是怎么样毫无顾忌的。他就用行动来展现出他的爱啊，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学习起啊。那路加福音15章的12到16节，我们刚刚读到的哈，他在讲述了一个浪子的比喻的第一个部分，他描述了一位父亲的小儿子他等不及他父亲死哈。就要求他的父亲要分财产啊，我们知道分财产，那当然都是要等到那个父亲过世的时候才分的嘛啊。好，等不及就要分财产，那就在这个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就等于是对这个父亲非常的不敬，而且是非常不孝的好，这第一个。那弟兄姐妹，小儿子他到底可以分到多少家产？1/3是不是？好，1/3好了哈，因为有2个儿子嘛，对不对？那大儿子呢，他们的规矩是吧，分2份啊。很多弟兄姐妹，你分，其实东方的这个传统，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啊。老大是好像是多一份啊，好像有这种规矩啊。好，那所以照着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规矩呢。那长子多一份嘛，所以他有2个儿子，所以小儿子大概可以分到1/3的家产啊。那小儿子呢，也利用了这个父亲他的慷慨、他的慈爱、他的仁慈，他真的就提早就得到了他的家产，而且当他拿到家产之后， 他马上就出发到外面去了，去见识一下外面花花世界啊。那他把一切所有的都打包哦，都收好了。你若从经文来看啊，他把一切都收好了，然后这个意思是什么？他是没有留下任何他要回来的时候可以仰赖的东西哈。他想说这一下全部带走了啊，他有的啊，他也不没有计划啊，需要依靠家里或要回来。那到了外面呢，他尽情的享乐，挥霍无度中，然后就浪费他的财富啊。那终于就有一天，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了。他把钱都花光了，然后又碰巧碰到那个地方有什么饥荒啊，又碰到饥荒，然后最后呢，他却沦落到要在田里面养猪啊，必须到田里面养猪，然后过着连猪都不如的生活。为什么我讲连猪都不如的生活？你如果从经文看啊，就是说，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子来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啊，他连要吃猪吃的东西也没有办法哦，已经到了那个最落魄的情况啊。好，弟兄姐妹，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有养过猪的举手，没有人养过猪。好。我养过，嘿，我养过。我在初中1年级的时候，我养过啊，初一跟初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你看，差不多13岁左右啊，我就骑着摩托车哈，然后那后面就带着那个猪的饲料哈，就蹦蹦蹦蹦，就这样开到那个一个田野上面的一个猪圈里面去哈，我们就。那里有养一些猪，因为我家是开那个饲料行嘛，哈，所以刚好有饲料，那就是顺便养哈。那我就担负起，不是全部啦，也有部分。好，我有这个经验哈。你知道养猪最痛苦的是什么吗？猜猜看。对，臭味啊，又臭又脏啊，这个是最难受的，是，这个是。真正让我最受不了的就又臭又脏。但是，这个若是与犹太人比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我想这个姐妹们，我们刚读这个利未记就很清楚啊。因为犹太人他更要承受的那个宗教上的重担啊，对哈，因为对犹太人而言。猪是不洁净的哈，除了不能吃之外呢，也不能碰，更何况这个年轻人，他还要去养猪，还要与猪群在一起，啊，那对他来讲已经是真的是完全走投无路了哈，他陷于一个绝境的状况啊，绝望的境界哈，那其实这种种来讲，就是因为他的背叛开始嘛啊，他叛逆开始。这都是咎由自取，然后惨到了这个极点啊！那这几节的经文，其实，在强烈的在凸显出那个人的一个悖逆，还有罪性啊！小儿子这个年轻人的行为哈，他真的就是揭示了这个悖逆的一个本质。他拒绝了父亲的智慧和引导，你知道他家里算是很不错的哈。应该都是可以帮他有这个很好发展的情况啊，但是他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啊，那这是一种所谓的自我任性、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结局啊，就必然会这么惨烈啊。悖逆呢，就使人远离神，那进入一个自我放纵的一个境况，但是最终。必定会落入一个又空虚又痛苦的境界啊，就会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他很快的耗尽了所有的，才落入了这个凄惨的地步，以至于他不得不要与猪为伍哈。 从一个悖逆，然后遭到了这个结果。但是也因着人类的这个悖逆跟这个罪性呢，凸显了神的恩典，还有对我们的忍耐，还有爱我们到底的那个慈爱哈。因为太悖逆，但是也更显出了神的这个忍耐，还有爱我们到底。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啊，他描述了耶稣爱我们到底的记载。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一下哈。来，开始。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经文上很清楚的清楚记载什么？犹大要卖他了。他爱我们到底哈，他还是走上去啊。弟兄姐妹，那这一位经文上记载这位慈爱的父亲呢，对浪荡子的爱，也展现在这个恒久忍耐上面啊。要很忍耐啊，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哈的悖逆。哥林多前书我们很清楚，13章这里讲到的爱的真谛哈。从爱的真谛，它表明了什么叫做爱。你知道，爱的真谛一开始是什么？恒久忍耐哦，就是忍耐。一直讲到最后是什么？凡事忍耐啊，整个爱都是在这个忍耐把它包起来的。所以忍耐就是真正的，如果表达出爱的话，就在忍耐里面啊，要着手的哈。一般而言哈，忍耐好像不是太容易，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字哈。我们如果从中国字来看的话，哈，中文字你就很清楚为什么这么痛苦哈。心上面有一把刀哈，那个刀不是刀背，而是刀刃啊，就这样子靠在那里哈。你说痛不痛苦哈？所以忍耐是真的不简单的哈。那经文上的这一位父亲，他的忍耐这种爱心呢，却改变了这个浪子的生命啊。到最后，我们可以知道，那弟兄姐妹，让我们为人父亲的哈，或者是说，当然是为人父母的，除了父亲之外，也能够学习到啊，忍耐来展现出对我们儿女的爱心，也儿女。当然也会因着你的忍耐而改变他的一生，改变他的人生。那身为儿女的我们哈，我们其实也悖逆过，也犯错，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恩典，还有他的慈爱是无限的啊。当我们愿意来悔改，离开罪，转向神，无论我们走多远，他总会张开双臂来接纳我们，阿门。我们在我跟师母在10几年前啊，就有一个下午，敬拜完了之后，有一个下午就接到了一通电话，一通电话，然后对方就是我们熟悉的人，他就请我们说，能不能请你们赶快过来一下啊？然后他说警察到他们家里面了啊，好，那我跟师母就过去了。那故事是这样，事情是这样，因为这个家里面的父亲跟这个女儿有很大的争执哈。那基本上就是女儿也是非常很有个性，因为你知道哈，我们在这个环境底下，有些时候那个文化的差异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啊。爸爸是第一代，女儿是第二代，女儿是在这里成长，女儿也很优秀的，也有自己的想法的啊。所以就很多事情就很争执啊，争执到已经快破裂了。所以那个时候父亲就觉得说要跟女儿要断绝关系了。那个时候也在争执的很强烈当中。然后就找了警察，所以警察就介入了啊。那我跟师母也去了，也介入了啊，也帮忙，就是说， 那当然就是一番的调解之后，那我跟师母就建议说好，那就双方我们立下一个志愿好了哈，就是写了好几点，就是双方要同意啊，就是以后不能怎么样，不能怎么样啊，那双方都签名这样子哈，父亲跟女儿一样。好，那父亲就是他说他是忍到真的都快要爆炸了哈，但是就是这样子，但是就是非忍不可哈，因为这也是自己的女儿嘛。好，就这样子。那也因为这件事情，这个父亲他也后来也慢慢醒察，哎，他自己也觉得也有一些错了，哦，后来呀，他也有一些改进，那女儿呢也同时也这样子啊，有所改正哈，哦，好，那就这样事情就这样慢慢好过来了哈，哦，那由于那个父亲在那个时候也都忍了，到了几年之后，那女儿也是也开始正常啊，非常正常了。然后后来也结婚了，也生子了。那在上个月呢，我跟这一对夫妻啊，又有一次聚会嘛。那个父亲就跟我讲哦，他说就是说呀，也感谢神啊，的帮助，也让都能够忍下来了。结果。啊，他就讲到了哈，女儿就常常跟他说对不起，哦，那个时候怎么会对父亲母亲这样子啊？然后女儿就说，当她作为人家的母亲之后，她才知道说，哇，原来以前的爸爸妈妈是这么样的好，这么样的忍耐啊！啊，虽然说也对，以人来讲是也是。会有脾气，但是能够对他这么忍耐，实在他也很感恩，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跟他的父亲道歉，跟母亲道歉，一直在感谢他父母亲。这个是从他父母亲跟我讲啊，忍耐哈，爱到底。但是我们的天父他就是这样子哈，对我们每一位，所以我们也可以从中来学习到，作为父亲的、作为母亲的，我们也学习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儿女。然后让我们作为儿女的也怎么样来体谅父母亲他们的爱心、他们的难为啊，更来感谢我们的天父。好，当浪子在外面耗尽所有的资产之后，甚至饿到愿意与猪同食的时候呢，他终于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然后他意识到自己父亲是多么的。丰富，还有多么的富裕啊！还有许多的故宫，许多的粮食，而且曾经这个浪荡子啊，也拥有父亲许多的爱跟保护。那如今竟然变得如此的遥不可及啊！当他现在还在外面，所以在流浪在外面，饿着肚子，都好像要等待着饥饿要死的样子。那就在这一刻，他醒悟过来，他要。回到他父亲那边，并且他准备了忏悔的讲稿了哈。那忏悔的讲稿是什么？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啊，我只配当你一个故宫啊，不配当你的儿子，只配当故宫。得罪了天，那你知道我们刚好2个礼拜前刚讲过有没有？在十诫里头的。第三戒不能妄称神的名，有没有？哦，所以说以色列民呢，他们如果要讲到神的时候，哎，他们就用天来代表啊，哦。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背景哈，哦。所以父亲啊，我得罪了天，意思就是说得罪了神的意思，又得罪了你啊。那从今以后，我不配当儿子，我只配当一个故宫。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悔改。跟承认自己的过错哈，那并且呢，他也愿意接受后果，哪怕是变成了父亲的故宫啊，不再是儿子。悔改其实啊，不仅仅是口头的承认，而是内心的改变和行动的决心啊。我记得上个礼拜天，德林的主日学，哎，刚好有提到啊，悔改不是口头。 是远离罪，然后奔向神，有没有？哈，这个才是。那小儿子他不仅仅是承认自己的罪，他也愿意付出代价，表现出他内心深处的真诚的悔意，而且也采取了行动。他起来就要往父亲那里去了。哈，好，弟兄姐妹，我们想一个剧情哈，我们电视剧都有看过哈，我电影都看过。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电视剧情节你会怎么写？当一个犯错的浪荡子，他那个时候非常悖逆，然后离家，然后在外面走投无路才回家的时候，那父亲要怎么带他？你如果你那个剧情会怎么写啊？演出来的时候，传统的会不会这样？就是一个大宅门，外面正下着小雨。浪荡子回来就跪在地上啊，父亲就手插着，后面拿着棍子，准备敲下去，或者就很气的说：“你跪在这里，等到我气消了，你再起来啊。”可能是这样。然而，我们这个故事的高潮就在这个父亲啊，他的反应。小儿子在乡里还远的时候呢，那父亲就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就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续的与他亲嘴啊。在乡离还远，父亲就能够看见，这代表什么？是不是代表说这个父亲，对，当小孩子离家之后，他是不是天天盼着他回来？一定是这样子啊，一直盼着儿啊什么时候回来啊，才可能说看到嘛啊，才会冲过去啊，所以才。在很远的时候，他才能够看得到，才能够跑过去，才动了慈心啊。那父亲他没有等到儿子跑到他跟前，他就先表达，还没有让他先表达他的悔意，他就跑去迎接儿子了哈。他又抱又亲，父亲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迎接任性的儿子啊，他不是打他哈。而是吻他，这个父亲不计较儿子的过犯，然后父亲是用亲嘴来弥补孩子的过犯，他用拥抱来遮盖孩子的罪恶啊，他没有揭露孩子的恶行，也没有羞辱他啊，那因着这个爱的力量，那父亲呢，同时也彻底的医治了儿子的创伤啊。儿子在外面，你看破破烂烂的，都已经活不下去了。让他创伤不留下半点的疤痕。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了啊。那这位慈爱的父亲表现出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哈。那弟兄姐妹，身为父母的我们，那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位慈爱的父亲，用爱来接纳与宽恕我们子女的过失哈。啊，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经历过同样的时刻啊。我们当我们在生活在低谷的时候，啊，意识到自己有错误或者是偏离神的道的时候。那我们就也应该开始来思考啊，开始思考，开始来醒悟，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是不是远离了神。每个人都可能会像浪子一样啊，走上错误的道路。那但是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困难的醒悟当中，能够真心的悔改过来啊，愿意回到神的怀抱。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他时刻准备要来接纳我们，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然后愿意回到他的身边，他总是要欢迎我们回家啊，并且要用无限的爱跟怜悯来接纳我们，给我们新的开始，新的生活啊。这位牧师啊。他名字叫 叫 James Simbala 吉姆辛巴拉哈。那这一位，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认识他呀。他是就是在那个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一个牧师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Fresh Wind, Fresh Wire》。就是疾风烈火，疾风烈火他写的。那其中里面呢，疾风烈火里面就有一段有一段见证他的一个女儿在 teenager 的时候背叛到没有办法忍受什么都来吸毒、性、酒、烟等等那到有一天，他的女儿就跟这个浪子一样就出门了，出家就出去了，离家了，离家出走，就都没有回来了那你看作为一个牧师你看牧师每天，不，每个礼拜有这么多服事礼拜天要讲道，然后周间又要探访人，然后又有一个。这个浪荡女就这样子拖累着让她每天心烦。所以这个牧师他自己就讲说，他内心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等于拖着他，真的让他真的心力都交瘁了，几乎没有办法动了但是他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继续一样，接着一样也让他精疲力竭。那教会呢？就有全教会的祷告会嘛，那祷告会也都非常兴旺。有一天，突然他就接到了一个 message，这个 message 是从会众的一个姐妹给他的。他说：“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的全教会祷告会，我们停止。”我们就专门来为你的女儿祷告，好不好？结果这个牧师他就答应，他说好，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全教会来为我女儿祷告。结果就这样的祷告，祷告，祷告。那个牧师就在这个祷告会当中得到了非常大的释放一祷告完，结果那一天回家的时候，回家之后他就原来的忧愁就变成他太太一看就觉得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变成这么快乐了？这个牧师Jim 牧师他就说 "It's over，解决了撒旦把他解决了。"他说撒旦怎么？他还不清楚。他说没问题了，就这样了。他就很高兴，睡觉去了。结果呢，隔一天两天，当他早上起来漱洗完了之后，走到 living room，女儿就跪在那边了，就抓住他的裤脚，就说：“Daddy，原谅我，原谅我，以前怎么背叛你，实在不对我已经觉得我不对了，我一定要改正了，我回家了。"就这样，然后女儿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Daddy，礼拜二晚上到底你们做了什么事？我在礼拜二晚上那一天，整个人沉沦到一个不行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又把我抓起来，让我悔悟过来，让我要回家。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就是那一天全教会为这个女儿祷告的事。"就是为女儿祷告的事。其实，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都是一样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不管我们以前做过什么样，只要我们愿意真诚的悔改过来，神接纳我们。阿门。好，根据犹太人的习惯老年人在年轻人面前是不跑的 这个袍是湿了风度的啊，但是呢，这个父亲呢，当他看到他儿子的时候，他不顾这些习俗啊，就向儿子跑去了。这个父亲呢，他全用全人的行动来爱他的儿子啊，你看哈，他看见了，他是什么？眼动了啊，他动了慈心，心动了。他跑去，脚动了，他抱着他的景象，手动，他连连与他亲嘴，他口动了。父亲是全人的动啊，他毫无顾忌的对他的儿子的爱，完全用行动来表现出来啊。华人的父母亲啊，对孩子的表现啊，特别是在爱的表现方面比较沉默啊，比较严肃啊，常常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啊，或者是说就不晓得怎么表达，那有时候表达也会错误啊。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她小时候她很可爱啊，长得就像那个啊。就是电视的那个小童星一样，以前那个有一些小童星可爱，长得很可爱就是了。那又有点像，所以他的邻居哈，就都一直称赞他说：“哇，你女儿跟他的父母讲，哇，你女儿好可爱哦，很像谁谁谁这样。”那他父母亲一听到都很谦虚嘛哈，就说：“啊，没有啦，没有啦，我女儿哦，她又胖。”他又丑，他又笨，啊，他没有了哈。那女儿都在旁边听了，那女儿还小嘛。那女儿听的当然是听父母亲的，就觉得，哎，对呀，哎，我就是这么胖，这么丑，这么笨啊。那因为很多邻居就偶尔就会称赞一次，那父母亲就会同样的又讲一次啊。所以就这个小女孩啊，她就这样子，从小。到大哈，到结婚之前，哎，都是这样觉得。我就是又胖又丑又笨，那也感谢主了。后来他在他上教会就碰到一个忠厚的一个弟兄嘛。那后来这个姐妹她也没有挑剔，因为她觉得他又胖又丑又笨，所以也不挑剔，就这个就好了，就这个。好，后来就结婚了哈。啊，后来结婚之后，才从她丈夫口中知道说，哎，其实她并不是那么胖，只是肉肉的而已。她也不是那么丑，长起来很可爱啊，又很聪明啊。后来她也从她丈夫口中，她知道，哎，自己是这样子哦，慢慢又恢复了啊，就自信就恢复了啊。呀，后来这位姊妹就到了这个。北回州中华基督教会，他的这位忠厚的先生就是现在的牧师。好，这位慈爱的父亲，他就行动来表现出来。那接着呢，儿子就把心中的忏悔啊，都讲出来了哈。他说：“我得罪了天，把他原来的讲稿准备。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然后要讲下去的时候，他的父亲马上接着话，就饶恕了他。你知道原来儿子要讲，还有哪一句话还没有讲？对对对，我就做你的雇工就好了。但是呢，他的父亲马上就重新。恢复了他儿子的地位啊，父亲就吩咐仆人，就给他穿上最好的袍子，给戒指给他戴上，把他穿上鞋子啊。那你知道上好的袍子代表什么？是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哈。也就是说，父亲在最珍贵的，是父亲最珍贵的礼服，只有在客人到访的时候才穿。那戒指是代表一个权威，父亲给儿子。戒指表示说父亲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儿子的意思啊。那鞋子是怎么样？鞋子在当时啊，你如果是 非奴隶的身份的自由人才能够穿的哈。那代表什么？小孩子，这个小儿子就从过去在流浪的时候作为别人的奴隶的那个身份恢复成为儿子的身份哈。袍子、戒指还有鞋子都是家庭一个尊贵的身份的象征，而且表示小儿子重新被接纳为家庭的一员，恢复了他儿子的身份。那接着呢，又杀牛又宰羊，快乐的庆祝啊！因为这位慈爱的父亲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了，这是多么的令人喜悦的事，多么快乐的事。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当这位父亲兴高采烈的时候呢，庆祝小儿子回家的时候，大儿子正在外面工作，也正在回家，却非常生气父亲的做法，他就不肯进去了。他看到哇，庆祝的这个样子，我在外面这么认真工作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从来也没有帮我杀过一只山羊羔啊，让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庆祝啊。但你这个浪子呢，浪荡儿子一回来你就为他这么样大的庆祝，太不公平了啊。而且父亲对大儿子呢，对大儿子的生气他也一样的啊，用非常柔和的跟大儿子讲啊，他明白的表示啊，他明白的表示，这个儿子一直都在他身边啊，这个大儿子他也感谢他，也清楚的说明他的产业的安排其实都是他的啦，不要为了一只牛犊你就这样的，其实产业也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弟啊是失而又得，死而复活，我们不应该好好的欢喜快乐吗？弟兄姐妹，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了哈，三个角色，这位慈爱的父亲就是天父啊，我们刚刚讲了，好，小儿子还有大儿子，好，大儿子代表的是什么？这大儿子代表的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十五章一开始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没有？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是自以为意、骄傲无比的人啊！他看到耶稣跟罪人在一起，哇，他就生气了啊！那就是跟大儿子的表现。那小儿子呢？这里指的就是啊，这些税吏跟罪人，就是愿意悔改认罪的罪人啊，悔改认罪的罪人，所以他们啊，就是用这三个角色，所以从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抱怨，一直到最后面的大儿子对这个父亲的抱怨，就把它融合贯通了啊，就从头到尾就把它框起来，这个是整个故事的啊一个结构。弟兄姐妹，问你们一个问题啊，深思一下，你是小儿子呢，还是大儿子？好呀，所以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留意一下哈，我们现在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的话，你是那位小儿子，你就可以接受啊，真正的悔改啊，接受主耶稣，你得到了救恩啊。那我们如果信主的，如果还有在中途又要逃出去的啊，还有悖逆的，你要清楚知道，也要悔改啊，也要认罪，就像上个礼拜的主日学一样，要认罪悔改啊，重新回来。因为我们若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好，你如果是大儿子的话，虽然你非常用功，非常努力的在教会服侍，但是你要千万要记住啊，你要千万记住，你不能自以为意啊，不能自以为意，你也要啊来看顾、照顾这些小儿子们啊， 如果啊，他们有哪些啊需要啊更正的，你也能够帮助父亲来处理。好，弟兄姐妹，在今天父亲节里头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学习慈爱的父亲、慈爱的天父，让我们知道父神他怎么样无止境的来用忍耐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也用忍耐的爱来爱我们的子女。一样的，我们知道父神他怎么样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也一样，当小孩子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来接纳我们的小孩子，来宽恕他们，引导他们，改变他们的生命。同样的，我们也要用行动来展示出我们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今天再一次赐下的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主也在我们父亲节的同时，主提醒我们，让我们每一位父亲都能够来学习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主，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我们的耐心，怎么样来饶恕，怎么样我们实际的行动来爱我们的子女。也同时，我们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主，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不悖逆、不叛逆我们的神。主要，如果我们有任何的过失，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悔改、来认罪、远离罪，主来归向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